欢迎来到世经广播节目66号公路节目，开启你生命最奇妙的旅程。以赛亚书第38至39章第325讲，继续以赛亚书的历程。今天我们将看第38和39章，我们的主题是太多幸福的生日。现在来到38章，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历史记载部分最后的内容。我们刚刚读到了西西家王反抗亚述帝国西拿基利的威胁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然后突然之间新问题出现了。我们来读圣经这一章的第一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西西家王突然病得很严重，显然他就要死，要丧命了。西西家因为这样的情况很不安，很难过。我们许多听众在生命中一定也经历过艰难的情况，有过面临可怕问题的时刻，那些接近死亡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所有的傲慢，所有的我们作为人类的自负，所有人的力量都会瞬间消失。西西家感到了自己的虚弱、软弱，感觉到自己的状况，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只不过是一个受造物，而且他只有一个希望。在这样的时候，他将脸转向墙，痛苦并向神祷告，祈求他的怜悯。在生病严重的疾病的时候，人会感到非常难过，尤其是当诊断的是致命性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继续读经文。神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因为他是一个好王。所以神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应许了西西家的祷告，西西家得到了15年的寿数。所以这个王是一个有很多生日庆祝的王，确切来说再说15次。西西家确实有太多生日可以庆祝，而且可以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他已经得胜了强大的亚述帝国。当时的亚述威胁到了中东的所有的国家，神应许要保守耶路撒冷城的安全，保证犹大国不受亚述的攻击，因此西西家就有许多快乐的日子。接着耶和华启示自己将通过给西西家一个兆头来进行干预，因此西西家也可以知道事情必然成就。耶和华应许的兆头在第八节，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十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十度，这个称为亚哈斯台阶。注：中文圣经吕正中译本的日晷亦受到神特别大能和神迹般的干预。学者们讨论到底是不是太阳上发生了什么情况，或者这只是某种对阴影产生影响的光学效应。不管怎么说，圣经说神这样做了，并保证西西家的生命可以继续下去。太阳的阴影后退了十步，在康复之后，西西家写下以下的内容。经文从十节开始说，我说，正在我中年，住或作享午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必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然后西西家表达了自己所有的痛苦苦楚。经文说他像鸽子哀鸣。我相信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在生命中都有这样的时刻，有时我们会停下来思想，神为什么会允许我经历这样的情况。但我们来看看西西家的例子和他的问题。这是在这样的时刻， 他突然意识到，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会意识到事情的真相，我们自己局限的现实，以及所有的傲慢和人的自负都是无用的，无法存留。西西加是一个伟大的王，一个大大得胜的王。事实上，也可能是神让他经历这个情况，叫西西加不至于变得太骄傲，因为他刚刚羞辱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王。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况，他学会了对神完全的依赖。在他做出相应的回应，这特别的祝福之后，西西加向神献上感谢。十五节说，我可说什么呢？你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看啊，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住或作生命，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西西加为自己的大拯救进行庆祝。这次医治在38章的最后出现，发生这样的事情也表明西西加遵循和服从了以赛亚的建议，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王必痊愈。这是以赛亚在当时的指导，西西加顺从了他的话，也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在以赛亚书这个部分的记载中看到一个很复杂的故事。以赛亚书的第一部分结束于39章，西西加得了医治，接着又发生了什么呢？他接待了巴比伦的米罗达巴拉旦，他听见西西加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加喜欢见使者，他做了什么呢？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加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国中所有的华美都展示给了巴比伦。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加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加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接着问，西西加说他们是正式来访，所以就见到了宫殿里的一切，国王的所有珍宝。接着就是糟糕的部分了。西西加本可以有许多幸福的生日，一个长寿的一生，但这种幸福对犹大来说却不能永远持续下去。犹大的日子不会长久了，很快他们就要面临可怕的问题。所以以赛亚对西西加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加不敢抵挡先知，就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他以为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就这样，以赛亚书中历史记述的部分在39章就结束了。第二部分从第40章直到66章，经文的重点与第一部分将非常不同。我们看到这个王在过去的得胜，在自己的生命中现在又经历了一个困难的时刻，他的软弱、脆弱和机智，以及在强大的巴比伦人面前的天真，以为他们还在地平线以外遥远的地方。西西加是一个犹大历史中一个最重要和特殊的国王，在他经历痛苦的时候，当他经历巨大困难的时候，他大声呼求，向耶和华祈祷，神因为自己的良善在他身上施行了同样也会在我们身上所行的作为。他以特别的祝福对待西西加，所以我们也看到西西加得到了太多幸福的生日。
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这里是以赛亚书第38和第39章。我们现在要向萨扬教授发问了。教授，我们在38章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迹？西西家看到的兆头真是一个奇怪的神迹。是太阳向后移，还是他们的钟坏了？
艾伯特，大多数人读到这段经文时都会感到惊讶，认为这一定是天文学中的某种特殊的事件，因为太阳向后移动，也许地球停转了，踩了刹车，停下来了，接着又继续转动。当然，神具备做这一切事的能力，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神的大能，但这里发生的事情很可能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兆头不一定是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迹，如此超乎寻常和独特。经文告诉我们，太阳的光影后退了十步，即太阳的光往后照，这并不是真的说太阳本身往后走了，所以非常可能这只是一种神对光学效果的干预，而不是太阳或地球本身停止转动或向后移动这类大范围的事件。同时，如果圣经说这种不可思议的神迹以一种如此平常、普通和自然的方式发生，似乎也非常奇怪。圣经肯定会对情况做出详细讨论和描述，所以我们可以说发生的事情是神对光学效应的干预，只是光影，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一样，整个地球发生了什么令人难以置信或神奇的状况。
现在我们来说说医治。西西家的病，我应该如何理解这个疾病？这是来自于神，还是由于其他邪恶的原因造成的？
艾伯特，这确实很有意思。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软弱、疾病，都会从极其属灵的层面来思考。许多人认为，所有人的任何疾病必然都是来自于魔鬼、恶魔或其他邪恶的东西，但在圣经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事情表明西西家得病是因为他犯了罪，或因为一些不好的情况才使他身上受到疾病的影响，也没有任何恶魔或恶灵让西西家变成这样。在圣经中这里看到时间顺序的评价确实是令人觉得难以置信。西西家此时约有40岁了，他身患这个病的这个时候，那一年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之后发现，时间应该是在希拿基利入侵前后。也许西西家对发生的所有事情感到太过紧张，因此就病了。我们生病，艾伯特，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软弱的。明显神确实会在这个过程中有所作为，因为他会允许我们生病。对于西西家来说，这个病在他生命中具有教导方面的重要性。在这里他自己也说，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38章17节。所以如果认为某个疾病来自于某人，是因为某个人的缘故，或是因为魔鬼，那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某种疾病来到我们的生命中有神的许可，是为了帮助我们学习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对西西家来说，一切都表明就是这样的。在他病的时候他还很年轻，对于39或40岁的人来说，身患绝症而死是不正常的，只有少数人会这样。即使回到犹大的时候，国王通常会比这活得更长。
西西家的医治给犹大国带来了很多问题，对吗？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是谁的意思？这是神的旨意吗？还是当时掌权者的意思？
艾伯特，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在大约主前701年的时候，西西家就要死了。此时他祈求神的怜悯，神听了他的祷告，给了他另外15年的生命，因此可能他一直活到54岁、55岁。差不多55岁。我们想，如果西西家这时已经死了的话，那么巴比伦人就不会看到并垂涎犹大宫殿中珍宝了，而且在此后的三年，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也就不会出生了。艾伯特，马拿西是一个坏人，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 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人，他成为了犹大最坏的一个国王。所以有些人会想，如果西西家在生病的时候就死了的话，犹大人就不会受到马拿西的可怕统治，也许后来的这些事也就不会再发生了。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事情，也无法了解有关的细节，因为即使是西西家自己的选择，圣经也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要求意思以后会带来问题吗？对我们来说，只要满足与神的计划不就好了吗？因为现在我已经得到祝福了，但如果神原本的计划更好呢？事实上，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因为在马拿西的统治之后，我们会看到神的祝福在约西亚的时候临到这个国家。尽管马拿西是一个坏人，他还是在弥赛亚的家族当中，所以这是神的其中一个奥秘。我们不能放弃祷告，我们应该持守信心，并保持对神的信靠。要知道，当我们向神表达自己的意愿、愿望的时候，这不一定就要被视为对神旨意的违背。在这里有西西家的心意，但神并没有失去对历史的掌控。
现在似乎到了西西家生命的尽头，在西西家鼎盛时期的末了，为什么将城中、宫殿和耶路撒冷中所有财富展现给巴比伦人，要受到如此严厉的责备呢？
其实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会想，哦，安排这次观光旅行做错了，是神不允许观光吗？难道他不想要让巴比伦来看见并知道犹大国来自神的所有祝福吗？难道这不是荣耀神吗？这里的问题出在哪儿？艾伯特，这里的问题，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文中出现的一些事情。这里的问题就是西西家显露了自己的骄傲。我们看到所有这一切都是来自神的祝福，包括让他经历这种疾病，因为这个人是这样的一位国王，得到神特别的祝福，让他可以抵挡亚述人。现在如果他没有经历这些困难，这些事情本是来帮助我们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如果他没有经历这一切，我也不知道他的心会变得如何。因为我们的心是软弱的，我们会陷入甚至连自己都不明白的境地。其实西西家感到了自己的强大，就说，看，让我来给你们看看，人难道不知道是这样做的吗？让我告诉你是怎么样发生的，你得来看看我的新车。所以西西家有点太过骄傲了，我们可以说他想向巴比伦人展现一下自己的力量，这是一种轻率的态度。这一刻西西家显得粗心和天真，巴比伦是一个正在上升的国家，如果显摆的话，这就好像一个人带着众多珠宝和昂贵的东西去到一个危险的城市，然后就说，我怎么可以会被抢劫呢？所以他去到那里，告诉那些巴比伦人，将自己的一切都展现给他们看。他们可能会说，太好了，现在我们知道想要的时候可以去哪里拿了。这就是为什么他受到先知责备的原因。
萨扬教授，谢谢。正在收听的各位，大家不要走开，现在马上就是我们最后的结论。
今天的66号公路节目，我们查考了以赛亚书的第38和39章，我们的主题是太多幸福的生日。大家都知道西西家王得到了神极大的祝福，神听他的祷告，救他脱离死亡，使他痊愈，他又得到15年的寿数，完全是耶和华的祝福。尽管他有软弱脆弱，但西西家在康复之后，巴比伦人来拜访时却表现得不好。圣经在此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即使在我们生命中艰难的时刻，需要寻求神，专心祷告，因为愿意拯救我们的神也是有能力医治的神。